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新冠疫苗。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美国制定制裁普京圈内人名单。多国放开新冠限制措施，中国清零政策是否合理？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全球多国逐步取消疫情限制措施，中国依然实行清零政策是否合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应美国的要求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与盟友已经制定了一份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立即实施的制裁俄国总统普京圈内人的名单。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但是俄乌边境的形势依然紧绷，十万俄军已经整装待战，而且根据美国国防部掌控的信息，俄军还在这个周末又有向边境增兵的行动。为了威慑俄罗斯不要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美英两国星期天分别制定出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就将对俄实施的灾难性经济制裁的全套措施。路透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已经针对符合标准的俄国高层官员及其家属制定了具体的制裁内容，而且这些制裁措施也与美国的盟邦和伙伴的制裁措施有所协调。但美国寻求外交解决的努力并未放松。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已经确定将于星期二再次通电话。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一全面批准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的新冠疫苗，该疫苗将以 Spikevax 的品牌营销。自从2020年12月以来，莫德纳疫苗已经按照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广泛使用，这是 FDA 全面批准的第二个新冠疫苗。该机构在2021年8月全面批准了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FDA 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克在一项声明中说，全面批准该疫苗是抗击新冠大流行病的关键一步。70多个国家已经批准使用莫德纳疫苗，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国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驳斥中国官媒宣称所谓美国反华势力谋求打乱2月4号在北京开幕的冬奥会。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个电邮中说，美国就参加北京冬奥会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协调一个全球行动。美国运动员有权利依据包括推动人权在内的奥林匹克精神及宪章自由表达。电邮批评中国继续试图误导公众，以分散公众对他们恶劣的人权记录的注意力。中共官方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上周五援引所谓的匿名消息人士说，美国计划恶意打乱和破坏北京冬奥会，怂恿运动员不尽心参加比赛，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将体育政治化。中国日报宣称，美国计划怂恿不同国家的运动员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在比赛中被动参与，甚至拒绝参赛。不过，报道没有就其所宣称的谋划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证据。美东时间2022年1月31号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新闻稿的方式给旅居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拜年。布林肯国务卿在农历新年贺词中说，今年2月1号是农历新年，借此机会我向旅居美国及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他说，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努力，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民和我们一道，为了我们的后代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布林肯在贺词的最后说，祝各位虎年好运，事业有成，身体健康。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的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出现了下降，但是住院率依然居高不下。同时，全球40多个国家发现奥密克戎的亚变种毒株，这对全球的抗疫行动来说意味着什么？欧洲多国已经逐步取消疫情限制措施，而中国仍然奉行清零政策。什么才是应对和终结新冠疫情最好的办法？今天我们邀请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的主治医师钟荣豪医生分享他的看法。欢迎钟医生。
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感染病例是新增的感染病例是出现了一些下降，但是住院率依然是居高不下。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从数据上看到的。那么您在医院接触到的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情况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的住院病人在过去这个月是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就有点像回去在2020年的状况是很相似的。不过基本上所有的病人来讲的话，他们的症状相对非常的轻微，那很明显的就是死亡率也是比上一波来的就是下降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所碰到的病人都是属于未接种疫苗的病人居多，他们可能就是打过，甚至打过一剂，然后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就是Omicron的感染，那。大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就像刚刚就是主播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住院的人数基本上在上升之后，在最近有比较就是形成趋缓的一个趋缓的一个趋势哦。不过整体来说，这个 Omicron 还是给我们的一个医院非常高的一个住院病人的数量这样子。
是，那钟医生，您刚才也说到，您所接收的病人中也有已经是打过疫苗的这些病人。那么这一批病人和其他的没有打过疫苗的病人相比，他们在症状上有没有一些区别？还是说打这个疫苗对于缓解症状没有什么效果？
基本上我看过打过疫苗的病人来讲，大部分都是轻症比较多，他们需要的氧气量跟住院的天数都会比明显的少很多。那如果是没有打过疫苗的病人来讲的话，他基本上感染之后的症状就跟去年的高峰是一样的情形，基本上都是会有重症的可能性。那有些病人的话，如果没有疫苗，然后甚至于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比较糟的状况可能会到插管，甚至住在就是加护病房的情形都有可能。
是，那么对于大部分您已经接收的这个新冠病人，目前的治疗新冠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目前来讲的话，据我所知，纽约这边他在去年底的时候有紧急通过了，这边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紧急通过了，就是口服药物的一个使用。不过就以在目前我们医院来说，还是采取就是之前比较我们常用的方式哦，就是类固醇就是消除就是消炎的一个状况之外，还有一些我们静脉注射的一个抗病毒药物，这目前还是属于在医院里面治疗就是新冠病人的主流。
是，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比较主要的这个病毒病毒的变种是奥密克戎。那么现在您所采用的这些治疗方法和之前德尔塔流行的时期有什么不同吗？
基本上其实没有，不管是在 Delta 还是在最开始的最原始的那个Alpha 的这个病毒，甚至于像是 Omicron 来讲的话，就医院来说，我们并没有就是在治疗上有特别的一个很重大的更改哦。那我们主要就是说，病人如果缺氧，我们就是给他足够的氧气，然后利用类固醇来就是解除就是他肺部发炎的症状，再搭配着就是我们有静脉注射的这样子的抗病毒的药物，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主要明显的就是说，就是Omicron的病人来讲的话，他所形成的这症状会比较轻微一点，所以比较不会有造成说这种重症的一个情形。
是，那钟医生，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现在治疗新冠的药物包括有口服药，也有这个静脉注射的药物，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药物它缓解症状或者说治疗新冠病人的原理是什么？对于奥密克戎是否有效？
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先讲我们讲疫苗好了哦。那疫苗话来讲的话，本身是针对着就是病毒上面的这个棘蛋白， 那用极端就是针对极端蛋白的一个定序哦，我们就是用疫苗去制造出足够抗体，然后去跟就是病毒表面上面的极蛋白做个结合，那就是进一步造就是形成是消灭病毒的一个方式。那最新的口服药物呢，它的方式是比较我们传统知道就是阻止病毒的复制。那我们知道就是病毒他们是有一个基因定序，有一个 RNA 去做一个复制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将这个 RNA 复制这个动作给阻断掉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口服药去主要去治疗新冠最重要的那个方式这样子。
是那我们刚才也说到疫苗，现在这个医生和科学家都是建议说疫苗是这个阻止病毒传播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疫苗的种类也有所不同，就比如说像美国我们打的更多的是这个 mRNA 的这个辉瑞或者说Moderna 的这个疫苗，但是在中国呢所采用的这个疫苗的它的原理是和美国不同的，它是大部分是采用的一个灭活的疫苗，那么这样不同种类的疫苗对于对抗这个奥密克戎是不是有不同的效果？
基本上在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些专家他有帮就是各种疫苗，就市场上各种疫苗去做一个统计跟做一个分析哦。那我们讲灭活疫苗基本上是比较成熟，但相对起来它比较早期的一个技术。那我们这次在美国所使用的这些对抗新冠的疫苗呢，是最新的一个技术哦，主要是它将我们复制，就是我们讲制造这个对抗极蛋白的抗体的一个基因打在我们的一个细胞里面，让我们细胞自己去制造，用这个基因去制造蛋白去对抗这个病毒。那目前的统计上来讲，会发现说，我们最新这个技术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效益哦，会比以前的这个灭活病毒来的稍微好一些。那不过基本上，专家，我想，不管是哪一个统计的一个专家来做分析的情况来说呢，都还是会认为就是有打疫苗的绝对是没有比打疫苗来的好的。那甚至于是不管是哪种疫苗，基本上都有不同国家去做一个认证，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相对起来就是说有打疫苗的状况绝对是比没打疫苗来得好。那只要是看到哪一个可行的疫苗，就是你的可行可以接种到疫苗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就是建议病人都可以尽量去接种。
是，那么对于已经接种过灭活疫苗的民众来说，就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现在来到美国，那他们可能已经接种了两针或者三针的这个灭活的疫苗，那么他们有没有这个必要去再重新接种一遍两针的这个 mRNA 疫苗呢？
目前来讲的话，我还没有观察到说，因为类似这样子混打或者是不同类型疫苗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还在很多很多的实验还在做一个临床的试验当中，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很难说它这样子的一个效率的高低或者是它这样效果的好坏，目前还在我们还在看就是各种统计的资料。那就我的观察角度来说的话，我还是会建议就是来到美国的就是朋友们还是可以就是进行施打，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不论是莫德纳的也好还是辉瑞的这些主流的在美国主流的疫苗也好，基本上都已经获得就是这边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个完全的认可，所以基本上就安全性来讲相对起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一些制药公司已经是针对奥密克戎新变种正在研发这个疫苗，但是有没有可能等到这个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异的毒株？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所谓的变异株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它不会停止的，因为就以这个新冠病毒的特性，在它的一个染色体这样子的一个传递的方式呢，是使用 RNA。那本身这样子 RNA 的病毒呢，它的变异性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包含我们很比较熟悉的流感疫苗，基本流感病毒也是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它每年都是因为 RNA 的一个染色体的关系，所以它变异性都是相当的高。所以你问我说以后有没有可能在 Omicron 之后还有变异性，我相信绝对会有，不过它的传播的速度跟它的一个毒性会跟 Omicron 来的比较起来会比较强还是比较弱，那就不可而知了。这个都要看就是之后你知道病毒每天都在变异，所以就是要看之后的一个的一个趋势才能就是比较完整的分析这样子。那主要是讲说，对，主要就是讲说不论是什么样的状况啊，那很有可能就是到最后我们就是跟病毒共存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是，其实我刚才想问的也就是我们会不会最后变成每年要多打一剂这个新冠的加强针，或者说打一个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这个二合一的这样一个疫苗。
我相信这个状况是会形成的。目前呢，我相信大主流的一个流行病学家来说呢，都是就是预测说这个新冠是最终还是会流感化，就是说它由于更快的传播速度来讲的话的病毒，它通常造成这个毒性会比较小一点。但由于就是毒性比较小的病毒呢，也才能传播的比较快。在演化学上来讲的话呢，这也是比较成功的病毒，所以相信来就是之后就是这个新冠它本身的毒性的一个趋势都会从比较强到比较弱，而传播速度呢通常会比较从比较小到比较大。那很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到之后就会变成说每年专家都要预测这个变异株会长什么样子一个情形，然后我们由它去做一个设计，然后有可能会变成像我们现在在打流感疫苗一样，每年都有设计不同的一个疫苗去针对不同的一个病毒去做一个施打。
是，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有一部分的人群，他们因为一些健康状况这样的原因是没有办法来接种新冠疫苗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建议他们防御病毒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我刚才想要提到这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看到的病人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年长之外，而且他们可能都是在家里面卧床在家的一个比较年老或者比较体弱的一个病人。那相当有趣哦，那些病人他没办法出门，他没办法去跟人家有社交活动，可是他们照样还是会得到像这次的 Omicron 的一个病毒。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周遭的家人会就是不经意的把这些病毒从外面带回家里面。那有可能这些携带这些病毒的这些带源者的家人他们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他一旦就是这些病毒到了一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一个比较体弱的病人、年长的病人的身上来讲的话，他症状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是建议说只要在一定的健康的一个许可之下，我是建议说我们可以跟就是保险公司或者跟医院的一个部门去接洽一下，看有没有办法说我们有一个在家到府服务的一个护士，帮忙做这些卧床的一些病人的接种疫苗接种。那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居家的一个照护，我相信其实在卧床的一些病人来讲，他的疫苗注射也不是相当的困难，那也可以就是更加提高我们的疫苗的一个接种率，然后造成一个造就是过做可以形成更好的一个对于疫苗的对抗。
是，那钟医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关于不同国家这个对抗新冠疫情的政策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开始这个疫情的早期呢，美国是有很多的地区也是采取了这个关闭经济的这个方法来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疫情的第三年了，美国的这个疫苗接种率也稍微上去了，现在已经几乎是没有地方可能会采取这个关闭经济的方法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中国仍然是在奉行一个清零政策。那么对于现在疫情演化和病毒的这个传播的这样一个方式，您认为清零政策这样的措施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呢？
我觉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在家卧床的病人都有可能很不经意的被就是身周遭的一个亲属住在一起的亲属的时候感染到，那就这代表说这个病毒基本上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它迟早是会步入在就是每个家庭的各种角落，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那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很明显的在欧美国家这边来讲的话，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跟病毒共存，那当然这个本钱就是建立在说他们要有一定的一个疫苗接种率，那这样子的话他才有办法说在疫苗在病毒在扩散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可以没有住院，甚至于是说他只是轻症，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就是整体的国民健康来讲的话伤害不会这么的大。那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与说到清零，我觉得难度是相当的高哦，因为在特别加上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更加地大，然后人就更加的多，如果说要到清零来讲的话，我觉得难度是相当的高的。就以就是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更彻底的去推广我们的一个疫苗接种，不论是哪种疫苗，打了一定绝对是没有比打来的好，就是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重心放在疫苗接种率的提高上面，相信其实对于病毒的传播是有就是最好的帮助。
是的，朱医师，您刚才提到这个疫苗接种率，那么就中国官方的这个数据来看呢，是现在已经有86%的中国民众是接种了疫苗。但是与此同时，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欧美现在是实行一个与病毒来共存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中国也不可能永远的封锁下去。那如果到这个开放的这一天，那现在的中国现在奉行这个清零政策，对中国民众的这个群体的免疫力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说以后中国开放了这些限制措施之后，民众更容易造成大量的感染，或者说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东西，我还是必须强调，所谓的疫苗这个东西的一个接种率，它并不是阻止人被感染，因为这个可能性，对人阻止人被感染这个可行性相当的低的哦。毕竟你这个病毒无孔不入，所以被感染的机会我相接近可以说是100%，就是到最后的一个状况。那疫苗最重要的功效是阻止重症率跟住院率，所以只要有一定的施打疫苗的一个程度在哦，那基本上我们不用怕说病人我们不用怕说大部分的人会不会因为得到新冠而住院，只要大部分的人能够就是只有轻症，不需要到住院，甚至于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之下，那我相信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对这个新冠的这个防阻止算是最好的一个情形了。
是那么现在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因为现在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大家都在讨论啊，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够终结这个新冠疫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您刚才也说，疫苗似乎并不能非常总是有效的来防止所有这些变种的传播。那么大家又开始提出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在一开始提出这个群体免疫的时候，似乎也是接受到了一些批评。那么现在看来，是不是最终这个群体免疫真的是最后能够终结疫情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关于就是这个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一个概念呢，我记得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第三剂要不要打？这个要不要就是多一剂？那相对现在看起来，就是各家的一个论文，各家的一个报告都指出说，第三剂打了之后的一个防御力会比就是只有打两剂来的好相当多，特别是针对现在Omicron 这样子病毒的一个流行。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平衡哦，因为毕竟一直清零政策情况之下来讲的话，这个经济当然会受到影响，不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个在经济学家跟这个我们讲流行病学家来说，就是这一定是在商讨的一个课题。 如何能够做到就是人跟人之间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回到一个正常经济的一个活动，然后又不会造成说人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的伤害。我相信这个东西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去探讨的。目前看起来来讲的话，的确是群体免疫是一个比较一个可行的方式哦。在特别是针对说我刚刚提到的未来的趋势来讲的话，应该是会走向一个毒性低传播率高的一个走向。那这个东西的效果应该是会比就是其他的一个方针来的更有效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钟荣豪医生参与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美国铸币厂推出了25美分美国妇女纪念币项目，纪念各族裔的女性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今年将陆续推出5种25美分系列新图案的硬币，首枚新币已经出厂，图案是非裔诗人玛雅·安杰洛。好莱坞的首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也将出现在硬币上。美国铸币厂今后4年将逐步发行总共20种新款的硬币，一起来看一看。
Such a rich history with her in the start of this program, and it gives young girls, and that is one of the passions that I have as far as let's connect our youth to coins, and how do we do that? And Maya Angelou provides a path to connecting, because a young girl can look at this and say, w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could aspire to.So these first 5 women rolling out all this year just speaks volumes to us as a diverse culture of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hey're powerful, they're inspiring examples of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accomplishments that we're celebrating through this historic coin program.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